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各位的资讯下午茶，问候各位下午快乐。那接下来呢，艾琳先带大家刷新一下啊，今天是美股周二的一些指数的情况。今天呢是5月26号星期二，标普500的指数呢收涨了45.65点，涨幅为 0.61%， 报于7519.12点。道指呢今天是收跌了118.02点，跌幅为 0.23%， 报于50461.68点。纳指今天是收涨312.21点，涨幅为 1.19%， 报于26656.18点。今天的费半指数呢是涨了5.53%啊，报于12876.906点，创了一个收盘的历史新高。那么5月19号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13.93%了。周二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852元，现货的黄金今天是跌了1.45%，报于4504.35美元每盎司，整体是一个持续走低的趋势。而今天白银也跌了1.51%，报于76.901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0.37%，钯金跌0.89%。原油方面呢 ，WTI 七月的原油期货收跌了2.71美元，跌幅为2.81%，报于93.89美元每桶。而布伦特的原油期货呢，则收涨3.58%哦，涨了3.44块，报于99.58美元每桶。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 Meta 是涨了0.34%，亚马逊跌0.39%，苹果跌0.16%，微软跌0.61%， Alphabet 是涨1.44%，特斯拉涨1.78%，英伟达跌0.22%，而英特尔今天涨了3.07%。今天呢，其实在经济方面有两条重大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但是以下的新闻仅是一个新闻播报啊，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今天呢，市场在关注的是美光科技啊，美光科技的股价周二大涨了超过20%。此前呢，瑞银已经将它的目标价大幅上调到了一个所谓的创历史新高的一个高位，预计呢这家内存芯片制造商的市值将在未来12个月内突破1.8万亿美元。那么瑞银将美光的目标价从535美元大幅上调至了1625美元，也成为了目前华尔街对这只股票最高的一个目标估价。瑞银的资深晶片股的分析师叫做 Timoshi Akuli， 他就表示啊，随着 AI 持续的改变整个记忆体的一个产业链，市场这个应该给美光更为合理的一个常规的估值倍数。瑞银呢，此番调整不仅仅是一个上调了估值的数字，更是提出了 AI 要彻底改变市场对美光估值逻辑的一个观点。那以往呢，美光往往被视为是一个周期型的一个记忆晶体的一个晶片股哈，但是呢，瑞银就认为 AI 带来的一个长期需求会大幅提升产业需求的能见度，也会让美光的获利走势呢趋于平稳。这个预测啊，如果说未来成为现实，或者说这个市值可能有这么一个隐喻的话呢，未来这个美光的市值将会达到1.8万亿美元。 将会超过像 Meta， 然后特斯拉以及伯克希尔哈萨维等公司的当前市值水平。那么其实受到 AI 爆炸式的一个需求以及导致的全球内存短缺的一个推动啊，美光的股价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已经累计上涨了约800%了，就是翻了8倍啊，这个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涨幅，所以这次的目标调价也进一步的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根据彭博资讯的一个预测说，如果美光的股价触及到了1625美元，市值呢就将达到1.8兆美元，它会跻身美国的第七大上市公司，会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博通之后。他说同时也会超越特斯拉、 Meta 以及波克夏、海瑟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啊，美国航空周二宣布将在超过500架载体客机上导入星链机上的一个 WiFi 服务，为 SpaceX 旗下的星链网络业务呢再次增加了一笔大的订单。根据美国航空公司公布的一个内容说，公司啊计划自明年初开始在约500架空中巴士载体机上面部署这个星链服务，涵盖的就是 A321 Neo 等机型。美国的航空发言人表示说，目前没有立即调整波音机队网络供应商的一个计划。那么事实上呢，美国航空今年3月份的时候仍然在评估星链以及亚马逊旗下的一个低轨卫星叫 Project 以及 Cooper 中的那个 Leo 服务方案，最终呢他们是选择了星链，也使得他们成为了另一家加入马斯克星链网络阵营的一个大型的航空公司。那么航空公司近些年来呢正在改善自己机上的一个网络服务供应，来吸引消费能力较高的一些旅客。过去呢可能在高空上网啊有会有存在一些 bug， 比如说网速过慢，然后价格还非常的高昂，使用的体验也并不是太好，也会有很多旅客提出批评的声音。但是呢业者啊如今已经开始将这个高速连线视为一个竞争的关键了，所以呢航空公司现在也在想方设法的去抢占这块的业务。那还有一块就是航空公司也在评估利用个人的叫做个性化广告的方式来开阔新的营收来源。而美国航空今年1月份已经率先的向它的一些常规旅客这个会员计划推出免费的机上 WiFi 服务了，也跟进了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等同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在竞争对手方面呢，达美航空今年3月也是宣布采用亚马逊的低轨道卫星网络方案，那预计会从2028年起部署到他们的数百架客机上面。另一方面呢，联合航空、西南航空以及夏威夷航空是选择了星链。那么对于 SpaceX 而言呢，航空业的一个合作版图的扩大也是让他们就是公司资本朝着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方向去迈进的。同时呢市场也在关注 SpaceX 预计在下个月启动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他们的 IPO， 那市场的预期规模也可能会创下一个历史的记录。根据 SpaceX 本月稍早提交的一个 IPO 的文件，旗下包括星链在内的像联网事业去年的营收就高达了113.9亿美元，占公司总营收的约61%。那么显示呢，卫星通讯已经成为 SpaceX 最核心的成长引擎之一。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近期也发布了一个利好的采购公告，宣布呢将为 SpaceX 追加6次已经认证的载人业务，来确保国际太空站营运到2030年前的乘组轮换工作能够有序的展开。根据 NASA 的公告，合约生效后呢将立即确认至多3次的任务，其余的3次呢就是一个待定的，就是视需求来安排。那么这次的增购主要是在于波音的 ST 啊100的星际航线飞船，至今还没有取得一个载人飞行的认证，而且呢，近期也遭受到了各种技术故障和进度的一个延误，也导致原定的一个双轨道运输体系失衡了。此外呢，国际的空间站，国际太空的空间站好，近期呢也缩短了驻留任务的时长，所以呢，也为相关的任务增加了复杂性。那相比之下 ，SpaceX 的就是龙飞船。现在已经是目前唯一可靠的载人运输工具了。这六次任务的具体金额啊还没有公布，但是啊，如果参照2022年单次任务约 2.87 亿美元的一个标准来计算， SpaceX 呢渴望获得将近17亿美元的一个额外的合约价值。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承接更多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同时， SpaceX 呢也正在为它自己的星舰哈作为 Artemis 登月计划的一个载具来做准备，预计呢下个月他们也会提交一个 S1 的一个申请。那 SpaceX 作为美国载人航天主力承包商的一个地位，已经呢从一个叫做环境评估阶段啊正式的转为执行层面了。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哎，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前面呢，我们先来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赞助商啊，红海参养生胶。这个是来自韩国济州岛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食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烦恼，就是到换季的时候，手指啊，包括皮肤都会有很干很紧，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干裂起皮。如果说你也有这种现象的话呢，不妨考虑一下红海参养生胶。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呢，他是因为天气干燥啊，手指出现了不少的一个肉刺，拔掉之后呢，有的时候那个倒刺都在流血。那么在以往的话呢，可能要很多天才能够恢复，但是呢他吃了两支红海参养生胶之后呢，他就反馈手指的一个状态明显的改善了，比预期快了很多。他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皮肤有这么快的一个愈合的能力呢？其实红海参养生胶它是采用了韩国专利的一个酶解技术，它是将红海参体壁中的那种天然的胶原蛋白以及像很多营养成分打成一个小分子的胶原肽，让身体呢更容易被吸收它们，让这个营养呢进到身体里就很快的被人体所运用。同时呢，它也有丰富的这个海参皂苷还有硫酸软骨素等等啊，那可以帮助支持到我们的关节灵活，同时全方位的一个滋养啊，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啊都有一个全方位的修护功能。像传统的这个海参呢，可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营养元素就流失掉了，但是这款低温处理的这个酶解技术的叫做红海参养生胶，它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些，所以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是像一个果冻胶状的哈，一袋一袋的，大家撕开就即食，非常的方便啊。这款产品的话呢，一般一天吃一条，一盒的话可以吃一个月啊。如果说呢您感兴趣这款产品，现在订购有85折优惠，您可以发送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编辑短信发送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领取我们的85折订购链接了。同样，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在持续的购买了，您呢加入这个月订计划，还可以享受最高是8折的优惠，您还不需要反复的操作，每月呢就到点配送到您家啊，作为一种日常的保养，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之选。反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发红海参三个字到96196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加州本地以及川普总统的一些新闻动态。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呢前往了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了年度的体检。体检之后呢，川普总统表示啊，检查结果完美，并且呢感谢医生和工作人员。川普呢，下个月就要迎来他80岁的生日了。他周二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就发帖说，刚刚啊，在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做完了6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的检查结果都很完美，感谢伟大的医生和工作人员，现在返回白宫。那么白宫之前表示，这是总统常规的预防性的医疗体检中的一次例行的评估了。那么川普总统在医疗中心除了进行常规的体检和牙科检测之外，还在那里慰问了很多服务的人员。据报道，川普上一次在这个体检中心体检是去年的10月份，当时呢，他还接受了一个补充体检和认知测试，这也是川普总统展开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第4次公开披露的体检。那么这个时机呢，也刚刚巧的是他正在力求哈在中期选举前期展现自身实力的一个关键档口。那中期选举也会检验他对选民的影响力。尽管呢没有法律要求说总统要公开他的医疗记录，但是几十年以来历届的政府都会要求公布总统体检的一个部分结果，让公众得以了解好我们的三军统帅的一个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白宫在川普体检前就对结果充满信心白宫的发言人叫做戴维斯英格尔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说，川普总统啊是美国历史上最敏锐最容易接触到的总统，他孜孜不倦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承诺，而且身体状况非常的好。在体检前的几周里呢，川普他还有一次开玩笑的说哈，觉得自己的身体呢和50年前一样好。他还开玩笑说自己喜欢吃快餐，而且运动量很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跟美国司法部起诉 UCLA 的一个新闻。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在周二就是今天5月26号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提出了诉讼，指控这个该校呢纵容校园内针对犹太裔和以色列裔学生的反犹主义恶意存在。司法部的民权司助理司法部长叫做哈尔米特·迪隆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起诉了 UCLA， 指控他们让犹太裔和以色列裔的员工面临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敌意工作环境。那么现在呢，司法部正在就 UCLA 容忍同样令人震惊的针对犹太裔和以色列裔学生的敌意教育环境进行相关的追责。司法部在诉状中指控说 UCLA 对这种在校园内蔓延的反犹太主义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从而违反了民权法案第6条。这项联邦法律呢是禁止在任何获得联邦财政援助的项目或活动中基于种族、肤色或者国籍进行歧视。UCLA 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呢，在2024年的4月达到了爆发点。当时蒙面的亲巴示威者是在他们的叫罗伊厅的外面安营扎寨，并且呢对犹太裔和以色列裔的学生进行掌掴、踹踢，用木棍来殴打，喷洒辣椒水等等啊，有的呢甚至都把他们打到昏迷。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些示威者还组织成了人墙，阻挡犹太裔和以色列裔的学生进入教学楼。加州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第一助理检察官叫做比尔·艾塞利，他就表示，大学有义务为所有的学生维持一个安全且包容的环境。那些一再未能保护犹太裔学生免遭反犹主义侵害，从而违反我国民权法律的大学，将被追究责任。在司法部宣布这起诉讼前不久呢，联邦上诉法院也在周二早些时候要求恢复向 加利福尼亚大学发放资助。川普政府去年也是因为这些资助支持了多元、平等和包容的 DEI 政策而将其终止了。自从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川普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意在打击美国大学校园内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个今天是发生在华盛顿州的一个突发事件。华盛顿州的一个工厂化学品的一个储罐破裂了，现在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官员表示，在周二的上午，华盛顿州一个工厂的化学品储罐发生了破裂，造成了多人死亡和重伤，但是目前呢，具体的人数还不清楚。这起事故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上午7:15，位于华盛顿州叫做朗维尤市的日本动力包装公司的一个工厂内，一个装有着白液的这个储罐发生了破裂。白液呢，它是一种由氢氧化钠、硫化钠以及碳酸钠混合而成的物质，是用于造纸工艺的。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当地的消防部门说，这个工厂啊，共有9人受伤，包括化学灼伤，已被送这个救护车送往医院，现在呢伤势的轻重是不一的。那么储罐的破裂原因现在也不清楚。官员表示，目前对周边社区倒是没有直接的威胁。当局呢是最初将这起事故称为化学品爆炸，随后呢又改为内爆，最终呢就定性为是储罐的一个破裂。而当地的消防长官叫做麦克·戈萨奇，他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事故情况稳定，但仍处于恢复阶段。他表示啊，这起事故令人痛心。那么考利茨二号消防队的一个援救队长叫做斯科特·戈德斯坦，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目前死亡人数尚不确定，他说有多名人员失踪，但因为涉及到隐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透露具体的人数。他还表示，有一个容量为8万加仑的储罐破裂，他说当时里面装有着60%的白液，目前还不清楚泄露的原因。那么目前正在处理的就是生命安全问题以及稳定事态了。那他说，相关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逐步的解决。根据当地政府和日本叫做迪纳伟包装公司联合发布的声明，现场目前呢仍在恢复阶段，应急人员仍在继续的行动。随着调查和恢复工作的继续进行，各种救援机构将陆续的和工厂的人员以及合作伙伴机构保持一个密切的协调合作。那么日本纸业公司的工厂呢，它是位于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交界处啊，靠近哥伦比亚河。根据华盛顿州的生态部表示，这家牛皮纸浆的一个造纸厂和液体包装厂雇佣了将近1000名的员工。我们也祈愿啊，这些受伤的人能够恢复，然后呢，不要有大规模的一个伤亡。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多州的一个蜱虫相关的一个病例啊。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呢，周日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的蜱虫活动已经达到了近10年的最高水平了。多个州的相关急诊病例是大幅的上升，专家就警告，2026年恐怕要成为蜱虫肆虐而且非常糟糕的一年。那么提醒大家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根据国会山报周二的一个报道，根据 CDC 公布的一个数据，今年的4月份，全美每100次每10万次的急诊 中，平均就有105起是和蜱虫咬伤相关的，超过了2017年4月创下的101起的一个记录，也成为了自从2017年有公开数据以来的，就是最高值。那么数据显示呢，中西部的情况恶化是尤为明显的，像在内布拉斯加，然后堪萨斯、明尼苏达、爱荷华、密苏里、威斯康星、伊利诺伊以及密西根、印第安纳以及俄亥俄州等十个州，说四月份每10万次的急诊中呢，平均就有137起是和蜱虫的咬伤有关的，也是远超于之前的历史记录。那么东北部的地区还成为了全美蜱虫相关就诊率最高的一个地区。所以呢，专家就提醒啊，说蜱虫的活动通常会在5月份达到高峰，6月会持续的维持在一个高位，之后呢，随着逐步的下降。那在秋季的时候也会出现一次小幅的反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蜱虫的活动，因为现在正值5月份了，相关蜱虫的急诊和就诊已经比往年更大幅的一个增加了，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根据梅奥诊所的说明，大部分的蜱虫叮咬不会造成疼痛，但可能呢会出现局部的肿胀、溃疡以及皮肤颜色的变化。如果你发现蜱虫附着在你的身体了，要立即的移除。CDC 就表示，蜱虫可能会传染多种疾病。如果在移除蜱虫数周内出现了发烧、皮疹、发冷、疲劳、肌肉酸痛等等，还有一些流感样的症状啊，就要尽快的去就医了。如果出现典型的牛眼状的皮疹，可能是莱姆病的征兆。如果有剧烈的头痛、呼吸困难、瘫痪或者是心悸等等的症状，则立即应该前往急诊。蜱虫虽小啊，但是它还挺厉害的。它除了可能传播莱姆病之外呢，也可能传播叫做洛基山斑疹热这个疾病，甚至可能会诱发对红肉过敏的一些罕见的综合症。所以专家提醒，夏季即将到来哈，民众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身体，降低感染的风险，也尽量的穿一些长袖的衣物啊。接下来呢，再为大家带来一则和 UFO 有关的消息。那么2025年底呢，一名美国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执行直升机任务的时候，他是调查某山脉军事设备附近传出的隆隆声，当时呢，他就遭遇了一个神秘的橙色球体的一个他就看到了一个橙色的球体，这个物体随后就一分为二，然后改变了飞行的方向。在这场离奇的遭遇发生之后呢，这名官员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中就详细的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地面小组突然通过无线电报声称，这个物体已经从地面升起来了，逼近到了距离直升机不到10英尺的地方，就是3米都不到啊。随后呢，就下坠到了我们的下方，并且疾驰而去。那这份文件是被收录在川普总统在今年发布的第二批关于不明异常现象 UFO 的相关解密文件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对这些档案已经是秘而不宣长达10多年的时间了，第二批的这个案件是于上周五的时候公开了，那么又公开了像很多大家之前都没有见到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在一份由情报官员撰写的关于直升机遭遇 UFO 事件的记录中提到说，当时啊曾经紧急的调遣战斗机前往支援。那么那些球状的物体呢，竟然能和战斗机的速度和飞行轨迹保持同步，并且似乎在追逐这些战斗机。这个官员叙述说，我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几乎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当然了，这份备忘录并没有就这些球体的本质得出任何结论，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也并没有提出后续要采取何种跟进的措施。但是呢，目睹了这件事情的资深情报官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事件发生当晚，他在回家之前就提交了一份情况的汇报。他说，这个事情真的让人太震惊了，所以他不可能记错。那么最新一批和 UFO 相关的解密文件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战争部，内容呢大体是由军用飞机拍摄的一些影像资料以及相关的音频记录和文字笔记构成。此外呢，文件中还包含了七份来自美国航天局 NASA 的一些档案，以及一份来自中情局的情报档案。当然了，这些细节经过一些删节处理，当然了，为了保护这个叫证人地点以及相关的敏感信息。但是呢，这些文件的跨度哈，是跨度非常大的，是从20世纪的40年代一直延伸到了6个月之前。如果说您感兴趣相关的内容，您可以发送 UFO 三个字的关键词到961961，那稍事的链接我们可以发到您的手机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接下来呢，艾琳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和大家都有关系的一个消息啊。11.3万台这个 Costco 出售的中国产电水壶正在被召回当中。如果说您家里有在 Costco 买过中国产的电水壶呢，请关注一下这则新闻。美国的仓储式零售商 Costco 正在召回全国各门店销售的特定型号的电热水壶。那么 Costco 在致顾客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召回原因是因为这些产品存在较高的烫伤风险。这个电水壶的品牌呢是来自德国的，但召回的产品是在中国制造的。以下呢就是您需要了解的关于本次召回的详情。如果说您恰好买到过这类电水壶，自己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了。在致顾客的信中呢， Costco 表示这次召回的是双立人品牌的 Amphenogen 1.5 升和它的一个 Pro 版本的 1.5 升的电热水壶啊。那么这次召回涉及在美国出售的11万多台的电热水壶。那此次呢还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召回，因为在那边也售出了4万多台。那么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一个召回通知，这些电热水壶均为不锈钢的材质，并有多种配色可以选，像黑色、银色、玫瑰色、金色和白色。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在水壶下半部分这个双立人品牌标志啊，轻松地识别这些产品。那他也列出了一些受影响的型号吧，他这个型号很多啊，比如说标准版电热水壶型号为53101-200以及53101-201，还有 Pro 版本的专业版电水壶啊，那它的后面也有几个型号，这些型号呢都印在水壶的壶底。待会儿呢，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家里真的是有买过这个品牌的电水壶，您想知道自己家的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您呢就发送一个召回两个字啊，召回两个字，稍后呢艾琳就可以将这条新闻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可以详细的看看您自己家的这个批号能不能对得上，因为批号很长，我就不一一的去念回去了。那么为什么会被召回呢？美国消费这个品安全委员会他们就表示，就是因为这个水壶的手柄啊可能会松动并且脱离壶身，导致壶内的热水它就溅出来，然后引发烫伤的风险，从而呢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委员会补充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收到了163起关于水壶手柄松动或者断裂的报告了，此外还收到了关于5起人身伤害的一个报告，其中呢1起还导致了2级的烫伤。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儿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这些水壶曾经在哪些销售渠道销售过呢？ Costco 方面表示，他说这些水壶曾经在2019年的9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在他的实体门店和官方的网站，就是 Costco.com 上面上架销售了。这个时间跨度很长啊，2019年的9月到2025年的11月。不过呢，他们CPSC 他们也指出说，这些水壶曾经在2019年的12月到2026年的2月期间，说在全网的一个 Home Goods 的门店以及这个双立人自己的网站上也进行过销售，而且它的零售价格在$120到$200之间。如果说您拥有这款水壶该怎么办呢？目前呢 Costco 已经向他的会员发布通知了，告知会员可以将相关的产品退回到当地的 Costco 卖场，获得全额的退款。那么也建议大家哦，要立即停止使用这些水壶。当然了，消费者也可以访问双立人在美国的官网，获取如何对水壶进行破坏性处理的说明。它包括啊，你要拔掉电源插头，剪断电源线，并且上传产品的一些照片。因为相关的细节很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家中想一下真的买过这款双立人的水壶的话呢，您就发送召回两个字，编辑短信到961961，稍后的时间我们将整个新闻的链接详细的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就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公司对于退货方面的各种建议了。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其实我们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啊成立，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自己的 app， 有自己的网站啊，还有我们一直守候在湾区的这样一个本地的电台，一直在持续的为大家带来这个真实的新闻，服务我们的华人社区，也报道我们贴近华人社区相关的议题啊，包括一些政策啊、本地新闻呐、关注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也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发出倡议啊，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我们希望之声是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啊。但是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并没有任何财团的支持，也就是靠着我们很多湾区朋友的厚爱，不停地给我们来捐车啊，捐款支持我们走到今天。如果说在这里呢，要更加的谢谢大家了。不管是您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的小额支持，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如果说您想捐款给希望之声的话呢，您可以发送捐款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可以将相关的具体的捐助方式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501非盈利组织啊，那么您的捐款以及捐车都可以获得联邦的抵税，希望大家共同的支持希望之声，守护我们湾区的华语电台。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